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1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古丽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联合国大会面对朝鲜危机意见分歧，朝鲜外务相将特朗普对朝言论比作是狗叫，显示金正恩将我行我素。马克龙与安倍在联大举行会谈，确认加大对朝施压。韩国政府批准对朝800万美元人道援助，总统文在寅民意下降。美国与伊朗外长就伊核协议僵局在联大会晤，美国签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需提交访美计划，入境后不得改变目的。民进党独派向蔡英文施压，推动特赦陈水扁。中国政府将禁止在污染严重地区新上马大型工业项目。中国京沪高铁今起提速到350公里最大时速。中巴战机在新疆联合军演，官媒说双方攻防地面重要目标。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展开飓风救灾恢复工作。法国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工会今天在发起罢工和游行。
下面我们继续请古丽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联合国大会今天周四面对朝鲜危机继续意见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周四与日本首相和韩国总统举行会谈，双磋商应对朝鲜威胁的方案以及三方所拥有的制裁手段。特朗普在本周二的联大发言中表示，如果朝鲜对美国动武，将面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两次被朝鲜导弹飞越上空的日本的首相安倍昨天在联大发言中支持特朗普对朝的强硬立场。法新社预计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在联大的讲话也会呼吁国际社会协助解决不断进行核爆与导弹试射的朝鲜危机。中俄两国作为朝鲜的支持国，两国外长也定于周四在联大发表讲话，预计中俄外长将会继续呼吁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纽约将美国对朝言辞比作是狗叫，此举被指显示金正恩将我行我素的决心。朝鲜外务相20日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认为朝鲜会被狗的叫声吓到，那是痴心妄想。韩联社说，朝鲜劳动党机关报民主朝鲜9月19日发社论称，即使狗叫队伍也会前进，并强调朝鲜不会因美国实施制裁而做任何的改变。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日本首相安倍在联大会谈，确认加大对朝压力。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与马克龙会谈，确认对朝加大压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9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就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紧密合作达成一致。安倍强调，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开发是对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重大而且迫在眉睫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只有完全履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马克龙回应称，理解日本的担心，法国也将以坚决的态度加以应对。两国首脑还就日法紧密合作加强施压达成一致，双方一致同意为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签订并生效而展开合作。两人还商定共促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日本博览会 JAPANISM 2018获得成功。2017年5月26日晚，安倍晋三在G7峰会举办地 意大利西西里岛陶尔米纳与首次参加 G7 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安倍表示将出席日本博览会贾潘尼兹姆2018这一盛典，并希望马克龙早日访问日本。马克龙欣然接受安倍的邀请。双方还就加强防务合作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加强推进防卫装备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政府今天9月21日批准通过国际组织向朝鲜提供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路透社说，文在寅的民意因为这个非常不得人心的计划而继续下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负面言论评价伊朗核协议，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但今天各方在联大军保持相对的克制。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伊核协议的7个签署方在联大再聚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纽约时间9月21号宣布和伊朗的外长扎里夫进行了首次实用具体的谈话，但表示华盛顿方面和德黑兰针对核协议的大问题仍旧存在着。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则认为就2015年的协议没有必要再打回重审。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国务卿首次和伊朗外长的面对面会谈。蒂勒森评价到，与扎里夫会面握手是很合时宜的，我们的政治谈话很具体，在所有谈及的方面都很开诚布公。我个人而言认为了解扎里夫的观点很有用，我们之间没有发生危机，也没有朝对方扔鞋子。特朗普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言论引发了对美国是否要撕毁协议的担忧，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利昨天表示，总统只是说他不满意伊核协议，并没有说他想要撕毁该协议。今年的10月中旬，特朗普将就伊朗是否遵守核协议对国会作答，若他给出的是否定意见，那么议员们将在几周之内商议重新开始对伊朗制裁。他本人谴责该协议当中预期在2025年给伊朗核发展计划松绑的条款，称美国从来没有签署过如此糟糕的协议。伊朗军方对特朗普的言论做出激烈反驳，而总统鲁哈尼在当天也表示，美国不太可能撤销伊核协议，因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发出的自相矛盾的信号太多了。他在联大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绝对不会带头违反已经签署的核协议，伊朗将会以坚决的方式处理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才在没有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流氓捣毁这一协议。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美国签证政策有重大变化，需提交访美计划，入境后不得改变目的。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政府国务院近日向全球各地使领馆发出电报指示，要求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面谈和后续检查。申请人在面谈时必须详尽陈述访美目的，并提交入境后3个月的计划。如果被发现在美期间做了未在面谈时提及的事，例如结婚、就学和工作，将被视为蓄意撒谎，可能被递解出境。并且签证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撒谎，签证到期后申请延续、再次签证或者转换身份都将很难。国务院的电报说，如果签证持有人在入境3个月之后改变计划，虽然仍可能出现麻烦，但不会被认为是蓄意撒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政府关系副主任李石表示，持旅游签证来美的人，如果在入境90天内与人恋爱、结婚、申请绿卡，一定会被拒绝。但是国务院的新规定不适用于与美国有互免签证互惠的38个国家的公民，包括欧洲多数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台湾等美国的长期盟国。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民进党独派联署要求特赦陈水扁，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内独派成立的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今天宣布他们推动联署特赦陈水扁的成绩，党代表已经有80%以上联署，6都的市议员90%以上。联盟将在这个星期天的民进党全代会上提案，要求蔡英文总统特赦陈水扁，蔡英文将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联盟宣布，到今天为止，民进党591名党代表中，已经有511人联署，联署率 86.5%， 六个直辖市的民进党籍市议员共160人，已经连署149人，连署率93.1%。另外，最受瞩目的民进党13位县市首长，目前除了宜兰县和台南市是代理县市长，不具备党代表身份外，其余11位都已经连署。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日前曾回应，特赦是总统的宪法职权，民选总统的决策必须对全民负责，必须依照相关法律进行。执政党历来都不是以党领政，政府理解很多人基于情感所做的意见表达，也相信大家都会尊重总统基于宪法行使总统职权。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批评这种说法没有感情，有点冷酷，他不以为然。他希望蔡英文总统认真思考，找出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否则这个议题再拖下去对民进党不利。社扁联盟24号预计提案的内容是建请民进党勇于承担特赦陈水扁前总统的政治责任。对于这类敏感提案，过去党主席通常会裁示送中执会研议，避开尴尬。但因为这个提案连署的人数太多，如果当天有党代表要求现场表决，场面很可能尴尬，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将禁止在污染严重地区上马新的工业项目，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路透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报道中分析指出，这个措施显示出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努力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带来一些影响。路透社的报道实际上引述的是新华网昨天晚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中，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分成是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三个等级，预警的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和绿色。对于红色的预警区，针对超载的因素实施最严格的区域限制，依法暂停办理相关行业领域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审批手续。新华社报道中指出，中国不再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发展，要将环保问题置于议事日程的中心，注重更环保和持续性的发展方向。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在玛利亚飓风造成经济重创和学校停课之后，正在恢复生产和正常生活，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海外事务部长不仅已宣布灾区为自然灾害状况，并列出了救灾优先措施。法国海外事务部长说，我们现在要求尽快恢复生活秩序，我们有两大主要问题，首先是供电，其次是供水。供水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电力系统，这些燃眉之急我们需要做出回应。之后还有学校开课的问题，我希望学校能在下周一就重新接待瓜德罗普当地学生，给出这一复课的信号十分重要，并伴随经济领域的措施。旅游业界对海滩状况表示担心，我也指出有上百名军人将被派来增援，帮助有实际困难的市政。我们还为玛利亚飓风的受灾民众设立了一项紧急金融援助，额度在300至500欧元，提供给那些在飓风过后荡然无存、急需帮助的灾民。
以上是记者尼古拉的介绍。法国反对改革劳动法的工会今天9月21日再次举行罢工和游行活动，这是法国夏季假日结束后的第二次罢工抗议行动。工会试图通过街头运动向政府施压，要求在改革劳动法问题上做出让步。而正在参加联大会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从纽约回应称，民主不是街头成行动。有关的详情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孟加拉东南部一辆援助罗兴亚人的红十字会救援货车今天9月21日早晨发生车祸，报道称一共有9人死亡，这辆货车失控后跌入一条水沟内。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联大会议继续为朝鲜头疼，朝鲜则嘲讽韩国与美国关系，称世界上没有为走狗舍命的主子。9月21号就在韩国统一部给送往朝鲜的8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开了绿灯之际，朝鲜的外长李永浩则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对韩国的亲密盟友美国的总统做出具有朝鲜特色的评价，道特朗普的大放厥词就像狗在叫唤，但是狗吠归狗吠，队伍照样经过。词语出自经典的文学著作飘，李永浩引述词语时正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附近准备回到酒店。他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用狗叫声都能惊吓到我们，那绝对是在做梦。这是特朗普在联大会议上公开将金正恩比喻为火箭男，并威胁美国虽然有很大耐心，但是若被逼急也会不得已完全摧毁朝鲜，之后朝鲜官方的首次回应。朝鲜的中央社在联大开幕当天发表了题为死抱千年宿敌不放为哪般的社论，其中评价到文在寅与安倍通电话深表同感和担忧，要最大限度地加大对朝鲜的打压力度，与安倍举行会谈时也卑躬屈膝地妄称急需密切韩日两国关系，日本的历史罪行不该是两国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是对日仆从的延续，是延长已期满的韩国与日本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事态。该文评价称落水者捞稻草，看来四面楚歌的韩国已经急得分不清自己求助的是百年宿敌还是千年宿敌了，而韩国信以为天的美国主子也冷眼对待韩国，在变迁的事态当中，韩国居然仍然对美国有所幻想，实在是可怜，因为世界上没有为走狗舍命的主子。联大的第72届会议进入了第三天，与会方毫不意外地继续在朝鲜核问题上各执己见。特朗普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将直接进行会谈。文在寅预期将在联大呼吁各方施以援手，虽然国际社会也不知道面对这个制裁越强他越强硬的朝鲜能怎么办。这也是首次联大会议上将朝鲜核问题摆在如此关键的地位，各方却因分其而无法汇聚能量。中国与俄罗斯被法新社称为是金正恩政权最为密切的支持，两国首脑将很快在联大演讲，但是预期应该不会偏离双暂停的协议，双暂停即为美韩立即停止联合军演，朝鲜则立即停止试射导弹以及开发核武等活动，双方将继续呼吁外交对话，反对特朗普屡次提到的武力手段。但是在日本方面呢，安倍晋三在9月20号发表了支持美国政府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把朝鲜金正恩拉回理性这一边的思路。安倍表示，朝鲜的威胁空前高涨，变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已经不是对话了，而是给朝鲜施压。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在9月21号下午的安理会会议上预期将强调国际社会统一对朝鲜做出反应的必要性。就在9月12号，联合国第八套制裁措施被投票表决通过，禁止向朝鲜买纺织物品，减少其石油储备。有关重启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则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以换取对话。除了美俄中日四国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月20号表示，特朗普对金正恩挥舞的武力大棒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在战略层面有可能让紧咬的事情出现松动态势。马克龙特别提及，在金氏家族长辈执政之时，正是美国的武力大棒威胁言论最后让朝鲜高层做出了妥协，而如果伴随着美国的武力威胁，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也能同时加紧对朝鲜的制裁，无疑也能够逼着朝鲜走出僵局。与此同时，韩国刚刚批准的对朝鲜的经济和物资援助也在进行当中，向朝鲜施以援手的举动在韩国国内受到了巨大的批评声浪，反对党派和民众将矛头直指希望继续金大中时代对朝鲜阳光政策的总统文在寅。在本次施予朝鲜的物资当中，包括对关怀怀孕女性以及儿童的照顾，以及疫苗和医疗用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主持，一起关注了联大会议上继续为朝鲜头疼，而朝鲜则嘲讽韩国以及美国的关系，表示世界上没有为走狗舍命的主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受印刷行业罢工的影响，周四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都未发行纸媒版。从部分报纸在网上推出的电子版内容看，头版主题多以法国内部事务开篇。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副主席、曾是玛丽莲·勒庞亲密助手和顾问的费利波宣布退出国民阵线。谈判持续七年多的欧盟加拿大自贸协议自周四起投入战时实施。反对马克龙劳动法改革，法国工会继9月12日之后，周四发起第二次示威罢工，试图改变政府对部分内容的改革。此外，联合国大会伊核协议的走向，墨西哥地震、飓风玛丽登陆波多黎各，造成巨大人员物质损失等，也是各报国际事务关注的主要内容。继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党 FN 先后在2017年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中失利重挫之后，其党内红人、年轻的副党魁菲利波成为国民阵线高层内斗备受指责的中心人物。周四，菲利波在法国电视二台公开表示，宣布自己将脱离国民阵线，显示这一持续有时的纷争最终走向了菲利波与国民阵线的决裂。该议题被左右多家报纸关注报道。事实上，菲利波的这一表态是在前一天，即周三晚间，国民阵线党党魁玛丽娜·勒庞宣布解除他负责战略和对外联络职责之后做出的。这一决定使得菲利波成为没有实际分管权限的架空的副主席。他对此在周四的电视采访中说，不想被嘲弄和无所事事，因而选择离开国民阵线党。根据玛丽莲·勒庞周四的表态，曾经是他倚重的亲近顾问和副主席的菲利波的过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拒绝按照玛丽莲·勒庞的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爱国者协会主席一职。第二是导致国民阵线党内纷争。国民阵线党部分高层一方面指责菲利波在几年来推行的政党发展战略是导致了该党在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的失败原因，同时也指责他在党内搞孤立主义，挑起党内的分歧。据亲近菲利波的人士向媒体表示，菲利波在脱离国民阵线党之后将会继续从政。作为最年轻一代的极右派人士，仍然将他视为能够凝聚大多数极右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而菲利波最终脱离传统的极右国民阵线，是他与玛丽莲·勒庞关系恶化、逐渐公开化几天来的结果。媒体则更关注他的离开对国民阵线党的影响。经过长达七年多的谈判，欧盟与加拿大全面性经济与贸易协定，被称为赛塔的自贸协议，周四起终于投入暂时的实施。欧加贸易中的 99% 的商品关税将会被取消。经济性报纸《回声报》为此撰文题为《贸易欧加开启新篇章》。报道指，这一协定对欧加双方都意味着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对加拿大，因为欧洲的5亿消费者将向加拿大贸易敞开，而加拿大可向欧洲敞开的消费者人数只有3600万人。按照协议，自周四开始，欧加进出口 99% 的商贸将会被取消关税。就经济收益来看，加拿大从协议的获益将大于欧盟的获益。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欧加在协议实施之后的经济提高分别占其 GDP 的百分比是 0.08% 和 0.77%。 欧加贸易长期活跃，从数字上看，欧盟对加拿大贸易出超。2016年，欧盟对加出口商品制造352亿欧元，服务业180亿欧元。而加拿大对欧盟的出口两项分别为290亿欧元和121亿欧元。专家预期，在自贸协议实施之后，将会促进双边贸易增长 20%。欧加政府积极推动自贸协议的签署，欧盟负责商贸专员马尔斯托夫和加拿大外贸部长尚比尼此前曾表示，协议将会降低出口的费用，这一点尤其对小型企业有益。此外，协议也提供了更多的公司人事管理的自由，企业规范更加安全，对彼此产品的认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双方都称这是在一个好的时机推出的好的协议，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有的观点，尤其是在法国一方，反对者包括了左翼、极左翼、生态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他们对欧加自贸协议的反对从未停止，他们将协议称为环保和防止气候变化的一个灾难。回声报的报道说，在马克龙此前任命的一个科学委员会上周公布了对该协议对环境和健康影响的报告，显示协议在抵御气候变化方面中没有做出更多的行动，但反对者就此试图停止协议实施的努力目前没有取得成果。同时报道也指出，自贸协定在周四的推出是暂时性的实施，还需等待38个欧盟国家以及地方议会的批准，而到目前为止，只有立陶宛、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以及马耳他等五国批准了该协议。很显然，协议的最终能否获得通过依然悬而未决，其实施之路还很漫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一起来关注。
十九大前夕，解放军高层出现一系列异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军委高层异动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中共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召开，这是上月中共政治局会议对外宣布的，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但那次政治局会议同时宣布将于10月11日召开中共18届七中全会，外界却较少关心，大抵因为七中全会是十九大前一次例行的全会，相对没有那么重要。2012年18大前的17届七中全会上，增补了暨南军区司令范长龙、空军司令许其良二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上当时在任的副主席习近平、郭伯雄、徐才厚，一时形成军委五名副主席的格局。今年七中全会人事的最大看点也在中央军委，由于近期军方高层异动频繁，下届军委的变动必定是翻天覆地，传说军委副主席会至少有4位之多，加上现任范徐两名副主席，至少有一人届龄退休。是如传媒预料的，李作成、张又侠、魏凤和三人同时晋升副主席，还是另有黑马，七中全会就会接踵。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毛泽东时代中央军委副主席多达10多位，但真正掌权的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邓小平掌军之后大幅减少军委副主席的席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军委副主席只有2位，一人分管军事，一人分管政工人事。尤其是郭伯雄、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两人架空胡锦涛分掌大权。当局原本的制度设计是两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相互制衡，但没想到郭伯雄和徐才厚狼狈为奸，共同切分权力的蛋糕。比如郭伯雄分管军工装备这个肥缺，而徐才厚则分管政工人事。郭伯雄掌握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而徐才厚则掌握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郭伯雄及徐才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自把自为，但在架空胡锦涛方面又高度一致，空前团结，更在阻止习近平执政、维护腐败既得利益等方面达成共识。因此习近平18大后一边反腐清理郭徐余党，一边大力进行改革，打散军中，击毙多年的山头主义，最后彻底改革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层面的领导机制。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将于10月18日召开影响未来5至10年权力布局的十九大会议前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军方的清洗备受瞩目。刚公布的十九大军方代表名单可看出，原在中央军委担任要职的多名上将，并与赵八处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有关系。尽管5年来辅佐习近平稳定军方有功，却都无缘十九大，有人甚至已涉及贪腐受查。 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任职时的多位军中旧事，即使只有中将军衔，都被破格提拔担任陆海空三军司令。经过这轮清洗，中共军队渴望重化为习家军。过去五年，习近平整肃军队，把过去两位军头拉下马，并不意味他已完全掌控军队，因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拔错的所有上将都经郭徐点头，郭伯雄就曾放话说，即使把我们换下，上来的还是我们的人。太子党刘源上将则在内部会议痛陈，那些年精神上将者，除他和另一名太子党刘雅洲外，其他人都给郭徐送过礼。如此一来，现在仍环绕习近平身边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无疑与郭徐人士命运共同体。他们尽管嘴上天天喊拥护习核心，却仍让习近平很不放心。因此，官方新华社提出假忠诚、真忠诚问题，军方清除郭徐隐患行动一波接一波，调门也越来越高。从彻底肃清到更加彻底肃清，再到深入彻底肃清，发展到现在的全面彻底肃清，不断加码。而摆脱这些军头的潜在威胁，以便让习近平任用放心的将领取而代之，必巩固军权，中共十九大成绝佳机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面对朝鲜危机意见分歧，朝鲜外务相将特朗普对朝言论比作狗吠，显示金正恩将我先我速。马克龙与安倍在联代会谈，确认加大对朝压力。韩国政府批准对朝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总统文在寅民意下降。美国和伊朗外长就伊核协议僵局在联代会晤。美国签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需提交访美计划，入境之后不得改变目的地。民进党独派向蔡英文施压，推动特赦陈水扁。中国政府将禁止在污染严重区域新上马大型工业项目。中国的京沪高铁今天开始提速到350公里最大时速。中巴战机在新疆联合军演，官媒说双方攻防地面重要目标。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展开飓风救灾恢复工作。法国反对劳工法改革的工会今天发起再一轮的罢工和游行。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在法国劳动联盟等工会的号召下，周四9月21日，法国继续罢工，反对法国政府推出的劳动法改革法案。这也是在9月13日举行了全国性大罢工，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后，工会又一次采取行动，试图通过抗议游行让马克龙政府调整其劳动法改革法案。法国劳动联盟等号召周四进行今年9月份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呼吁道路运输部门也加入罢工行动，试图给马克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坚持劳动法改革不进行妥协也不怕罢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让步。这也是在9月13日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前，一些工会提前向政府施压，组织了22万到50万人上街游行后，今天再次向政府施压。就在法国人度假回来政府开始工作以来，今天法国政府要应对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周三还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年会的马克龙总统已经表示，我相信民主，但是民主不需要上街游行来体现，而且法国政府坚持其劳动法改革措施。法国政府在9月18日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该法案赋予资方在决定员工工作时间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延长工时、灵活制定加班费等。另外，在中小型企业税收方面也有所放松，以便鼓励中小型企业雇佣更多员工，降低法国失业率。而且在企业主雇佣员工之间，如加班费等具体谈判中，企业主可以自行决定，不需要通过工会。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受到企业主的欢迎，法国企业主协会主席加达兹积极支持马克龙政府 最新推出的劳动法改革法案，表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而法国一些工会对该项政府改革法案表示不满，一些工会认为法案减少了对员工的保护，也削弱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力量。工会认为，如失业员工把企业上告法庭后，不应该对其从企业获得的赔偿金上设上限。当然，也有些企业欢迎政府的改革法案，认为简化了法国企业的运作程序，会让法国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法国不同工会一直认为，马克龙政府的劳动改革法案损害了员工的权益，也代表部分法国人的看法。但是，法国不同工会没有达成协议，共同进行今天的罢工游行。无论如何，法国劳动联盟秘书长马尔蒂内兹金晨表示，该项劳动法只会损害法国青年人进入社会的工作条件。马尔蒂内兹同时呼吁不同工会联合，同时参加今天下午2点在巴黎举行的大游行。今天预计工会在全法有200多个聚集点进行罢工游行，比9月初的第一次罢工地点稍微有所增加。法国工人民主联盟虽然没有号召成员参加今天的大游行，但不排除该工会成员自发参加游行活动。该工会也呼吁马克龙政府对其劳动法改革法案进行修改，比如修改这些法案中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和容易开除员工等条款。今晨巴黎公交系统没有出现太多的障碍，显示目前响应罢工号召的人数有限。但是法国劳动联盟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宣布9月25日组织政府公务员和公路交通运输工人罢工，届时会进行阻止给加油站运送汽油等行动，而且是无限期的罢工。随后不同工会还有其他系列的罢工行动。马克龙总统和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刺激法国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如何应对罢工潮的压力，接连不断的法国全国性罢工会对法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如何呢？这也让人拭目以待。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反对劳动法改革，法国部分工会号召今天再次举行大罢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关注法国劳动法改革引发的游行示威浪潮。今天巴黎在法国总工会等的号召下，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劳动法改革。法国的总理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新改革法令包括36条具体措施，其中多项规定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用工的灵活性。同时，新法令还进一步完善对员工的保护，如明确规定远程办公劳动者将和其他员工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提高解雇员工的赔偿标准等等。围绕劳动法的改革，法国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大规模的示威重现江湖。巴黎时间9月12号下午2点，法国又一次高扬旗帜，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掀起了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在节庆般的气氛当中，从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出发，在乐队的伴奏下向意大利广场行进，警方则一路以高压水枪和烟木弹来迎接。法国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共产党全国总书记洛朗、不屈服党议员科尔比耶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出现。巴黎的交通当天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瑞恩航空公司取消了110个航班。公司的首席营销官表示，马克龙总统承诺改革劳动力市场，但是如今什么也没有能够改成。示威群众的众矢之的马克龙当时并不在巴黎，而是在法国中部的城市图卢兹解释其政策。当天晚上前往加勒比海域的法属岛屿视察灾情。示威发生时，总统在被埃尔马飓风夷为平地的 圣马丁岛，之后飞往安德烈斯群岛，直到15号才返回了巴黎。这位年轻的总统并不是外出躲清静的，面对示威浪潮，他丝毫不打算退让，选择正面的出击。早在5月16号的总统就职仪式上，他就曾经宣布，我在对法国人民的承诺上将毫不退让，不仅没有想到和反对者和解，甚至主动发起了攻击。9月初，马克龙高调宣布他拥有绝对的信心，将坚定地推行劳动法改革，绝对不向懒汉、厚颜无耻者和极端分子妥协。此言一出，立即在法国激起了千层浪，反对者纷纷在网上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比。在12号的游行里，不少人高举“懒人出行”、“马克龙你完了”、“懒汉们都上街游行了”等标语。马克龙对此显然有所准备。8月28号的议会会议上，他就曾经警告到，暑假结束之后的数个星期之内，政府可能面临历届总统和政府所不曾经历的抗议浪潮。他表示，执政就是要有担当，要改革，要坚持信念。总统的勉励起到了作用。面对大游行，留守巴黎的政府部长们纷纷站出来反击。劳工部长佩尼科认为，政府不会被示威所影响，将继续推动劳动法改革。他表示，我们正在落实法国人们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打退堂鼓。众所周知，法国是福利型的国家，其福利和税收水平之高在西方国家当中首屈一指。法国目前的劳动法严格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造成企业雇佣和解雇的难度很大，但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虽然身居欧洲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法国近几年来经济表现并不抢眼。2016年的 GDP 增速仅为 1.1% 左右，大大落后于欧元区的平均增速即1.7%，失业率则严重高于水平均水平，一度超过10%。2016年曾经高达9.3%，其中18周岁到25周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4%。法国的劳动法或许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推动改革，只是受制于各种的掣肘，进展始终不大。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在2016年，恰好是由尚在奥朗德政府任职的马克龙所构思的。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马克龙提出了一套改革的草案，交由时任劳工部长科穆里推进。之后在担任经济部长时，马克龙主导了劳动法改革，但是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让时任的总统奥朗德很快妥协，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目睹奥朗德的失败，马克龙发誓完成未竟之业。竞选总统时候，他就高调承诺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为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这也是他如今强烈推进改革的底气所在。他的总理菲利普在接受法国星期日周报采访时表示，法国已经听到了人民的怒吼，明白社会变革迫在眉睫的事实。马克龙政府的改革法案包括8个方面，一共36项具体的措施，称得上是雄心勃勃。这一法案旨在简化经济性解雇的定义，方便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主要方式是给解雇员工的赔偿金设置封顶，允许雇主绕过行业工会，直接和自家员工达成劳动协议，精简合并职工代表机构等等。改革意图削弱工会在劳资关系当中的强势地位，抬升企业雇主在谈判当中的地位，减轻其解雇员工的代价，从而让他们愿意雇佣更多的员工，不会有后顾之忧。法国央行的行长维勒鲁瓦德加洛表示，马克龙的目的是在他5年任期结束之前让失业率降到7%左右。劳动法改革是马克龙上任之后推出的首个重大改革计划，也是他竞选时最重要的承诺之一，不仅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更将决定他的政治前路。马克龙因此志在必得。就任总统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新政府重要职位任命尚未全部完成，他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劳动法改革的纲要。 不同于他的前任们，马克龙本次另辟蹊径，选择绕开了国会，直接用政府法令来立法。他试图从国会获得授权法案，授权政府在指定领域内起草法令，然后只经由部长会议通过，总统签署颁布，之后再由法国的国会在一定期限内通过批准法案，这项法令就可以正式具有法律效力了。这样做可以使政府完全自主操办法令的具体内容，没有必要进行漫长而痛苦的议会辩论，也不必要面对反对党的当面攻击，更不用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威胁。但是这在游行示威的人群当中激起了千层浪。
Sur la réforme de la loi de Macron, d'abord c'est la manière dont c'est fait, c'est les ordonnances. Ça c'est scandaleux sur le plan démocratique.
马克龙不经过议会就直接由授权法案来进行劳动法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他是由人民选上台的，现在难道忘了这一点吗？
Moi, c'est un président illégitime. Ça devrait être la proportionnelle et il ne mérite pas son vote au président. Il n'a rien à faire au pouvoir. Il n'a pas été élu par les Français.
凭借刚刚胜选的东风和在国会当中的多数优势，8月2号他如愿拿到了国会的授权，并在30号公布了改革法令，计划将于9月22号提交部长会议。但是各路的反对派反弹依旧的强烈，媒体认为马克龙此举无疑是将国会变成了橡皮图章，工会高呼政府休想不跟他们协商就通过法令，各路的反对党更是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法官宣布整个劳动法改革计划违反宪法。不过这一诉求已经在9月7号被宪法委员会驳回了。曾经的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将这一改革称为社会政变，工会以大规模游行示威回应。各类民调数据表明，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十分复杂，马克龙支持率大幅下降，他此前的支持率骤降，似乎预示着这场劳动法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艾米带您一起走进法国的风光，一起来领会。听众朋友，住在巴黎或者是曾经到巴黎来过的游客都知道，巴黎有而且是仅有两个地标性的高大建筑，一个就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在巴黎市中心的唯一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楼。这两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城中，遥遥相望。那么如果说建于19世纪末的埃菲尔铁塔是当时法国工业和建筑成就的典范，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和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建造之初和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强烈反对过的蒙帕纳斯大楼的命运就不同了。从建成起到现在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它有碍市容，和巴黎根本不配。但是这种局面有望在几年后得到改变。从2019年开始，超过3年的改造工程有野心让这座黑乎乎的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蒙帕纳斯大楼1973年完工，楼高210米，有59层楼，启用时还是欧洲第一高楼，现在也是法国最高但是是欧洲第9高的摩天大楼，也是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大楼建于同名的地铁站之上，大部分的楼层是办公室，第56层是公众观景台、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在视野良好的时候，方圆40公里内的巴黎市景色都一览无余。但是这个大楼突兀的外观和周围整齐的奥斯曼风格的街景难以融合，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的违和感，经常被人指责是破坏了巴黎的整体市容，是超高大楼的负面教材。而巴黎人流传的一句笑话说，大楼的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那栋大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座大楼完工后2年，
年，巴黎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新建摩天大楼的法律，这也算是这个大楼给巴黎带来的一点贡献吧。不仅巴黎人认为这座黑乎乎的大楼丑陋不堪，不配存在于巴黎，而且似乎它也在全世界的游客中不讨喜。就在2008年网上虚拟旅游举办的投票中，这座大楼在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波士顿的市政厅。除了丑陋的外表外，蒙帕纳斯大楼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在修建时使用了有污染的材料石棉。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这座大楼不仅楼声灰暗不透明，沉重感墙显得沉闷，又浪费资源，另外还有石棉的污染，而且功能单一等等缺陷，真的是令人质疑它还有什么理由出现在巴黎呢？但是最近几天，蒙帕纳斯大楼突然用另一种方式引人注意了。本周二，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整修工程的计划。据悉，为了给蒙帕纳斯大楼换上新装，2016年就开始向全世界招标，最后由法国三个建筑公司组成的团体中标。改造工程将于2019年底开始，耗资过亿。有望在2024年巴黎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竣工，为巴黎增色添彩。从公布的电脑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改造后的大楼由现在的黑灰色水泥外表变成了银白色的玻璃结构，底层还有现在讨喜建筑师们的植物墙，绿色和银色相结合，加上顶层的透明玻璃外形的暖棚，也让大楼的外表显得更加轻盈。当然，仅仅是外表美的改造方案也未必能够中标。现在的建筑标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与时代的要求挂钩。所以中标的改造工程还包括要将如今210米高的建筑加高18米，将有一个农产品的暖棚和85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合板结构，将为大楼提供将近一半的供电量，加上自然的通风设备，对原材料的再使用，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将成为环保计划的典范，节能又低碳。一句话说，改造后的大楼将更加环保，使用的材料将使原来毫无个性的水泥结构楼身更加透明，更加轻盈。除了外表的更新外，大楼的接待能力也将翻倍，从现在每天接待6000人增加为12000。另外，据介绍，此次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旨在一举两得，要解决石棉污染问题。虽然在2006年的工程中已经拿出了大楼中 90% 的石棉材料，但是还剩 10% 存在于建筑物中的非公共区域，所以经过这一次大型的改造工程后，大楼真的是将获得新生，将翻过石棉污染的一页。经过深刻的改造后，大楼的能源消费量与现在相比将降低10倍。建筑师表示，他们的目标还要让大楼成为一个24小时不间断服务、具有多重功能的场所，吸引巴黎人的到来。用建筑师的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要让蒙帕纳斯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希望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给巴黎街景带来新的惊喜和现代化的色彩。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面由古丽为大家带来一组最新消息。
中国今天9月21日开始将京沪高铁的时速提高到350公里，这是中国高铁的最高时速。法新社说，6年前的一次严重车祸导致中国将高铁减速，今天京沪高铁提速后，北京到上海的1318公里路程将用4小时28分钟完成，比提速前减少一个多小时。中国在2011年7月发生严重车祸，导致40人死亡后，当局将高铁的时速限制在300公里以下。据中国新华社报道，从周四开始，北京至上海的高铁共有14辆列车被提升到每小时350公里的最高时速。京沪铁路运输线的年客运量超过1亿人次，是中国铁路客流量最大的线路。中国和巴基斯坦空军正在新疆进行联合军演，中国官媒新华社 9月20日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说，中巴空军展开进攻性空对地作战训练，双方围绕攻防地面的重要目标，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区域展开激烈对抗。中国与巴基斯坦空军联合演习从9月7日启动，双方出动了近40架战机进行空中作战及支援等多项演练。中方派出歼11空警200飞豹战机、预警机和歼11B 战机，巴基斯坦空军则出动了枭龙、幻影等战机。该报道透露，参加这次演习的还有地面防空导弹部队、雷达机动部队、电子对抗部队，应急反应快速展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抗议示威，首相呼吁独派降温。加泰罗尼亚10月1日自行举办独立公投的日期越来越近，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十多名高官在9月20日被捕，引发独派民众昨夜今晨大规模的示威。示威人群被警方驱散后誓言今天要继续抗议。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独派降温，停止激化紧张局势。警方昨天以滥用公共资金和纳税人机密资料为由，将14名推动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官员逮捕。
感谢古丽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面对朝鲜危机意见分歧，朝鲜外务相将特朗普对朝言论比作狗吠，显示金正恩将我行我素。马克龙和安倍晋三在联大会谈确认加大对朝压力。韩国政府批准对朝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总统文在寅民意下降。美国和伊朗外长就伊核协议僵局在联大会谈。美国签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提交访美计划，入境之后不得改变目的地。民进党独派向蔡英文施压，推动特赦陈水扁。中国政府将禁止在污染严重的地区新上马大型的工业项目。中国京沪高铁今天开始提速到了350公里的最大时速。中巴战机在新疆联合军演关门，表示双方攻防地面重要目标。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展开飓风救灾恢复工作。同时，法国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工会今天发起新一轮的罢工与游行。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妮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支持是由 Christophe 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名叫《永远不确定》，来自歌手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Resserré dans tes épaules, tu n'aimes rien montrer. Là-bas au fond, tu t'isoles. Il y a ces deux plis que l'on voit entre tes yeux. Ces mêmes traits d'ennui, beaucoup trop sérieux. Jamais su danser.